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27号，星期天，也是大年的农历初二。在这里呢，祝广大的听众观众鼠年吉祥。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推出跟中国正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呢，下面就是为您播报几条新闻。在中国武汉、北京、汕头等这个中部、北部和南部城市，采取不同程度来封城，试图制止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进一步蔓延。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当局持续的对公众采取一个封口的措施，以维持官方对疫情的信息垄断。批评者指出，当局的信息封锁和垄断只能造成并且加剧公众的恐慌。1月25号，星期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天津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奚某某于2020年1月24号11时至14时期间，在微信朋友圈里编造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人数的不实言论。1月24号19时，天津市公安和平分局将奚某某抓获。奚某某对上述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在已将其依法行政拘留。报道没有说奚某某究竟编造了什么样的不实言论，需要公安机关进行抓捕。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今年元旦，武汉市公安机关以散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武汉肺炎的这个谣言为由，对8人进行了查处。但是随后的情况发展显示，武汉公安所说的谣言，正是中国公众所说的遥遥领先的预言。那么武汉当局呢，在查处所谓的造谣者之后，长时间错误地宣称武汉肺炎不太可能人传人，导致武汉疫情完全，还说武汉疫情是完全可控可防。那么批评者就指出，这种官方宣称给中国的公众呢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并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各地发表的传染报告显示，大部分被感染者都是在武汉公安查处所谓的造谣者，以及武汉当局发表误导性言论之后，到武汉旅行之后呢是被传染的。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地方的这个公安机关呢，在继续的威胁和处理那些传播与官方公告不一致的有关武汉肺炎消息的，这个是公民。那么，中国官方媒体呢，它就报道1月24号，湖南长沙县公安局依法对周某裁决行政拘留处罚。那么，理由是呢，周某在前一天就所谓的造谣呢，就是说这个县一个小区有4名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但是实际呢是一个人，这个周某呢是夸大了这个事实。然而，该小区物业管理随后就发布公告，明确的宣布这个小区发现了4例核实的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经在接受隔离治疗。那么目前还不清楚长沙县当局呢是否已经解除了对周某的处罚，并且向周某进行道歉和赔偿。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发生在韩国的一件事情。那么韩国呢，在星期六的时候，东部一家汽车旅馆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了4人死亡，5人受伤。韩国东部的滨海城市东海的消防局官员，这个人呢叫金东吴，他说爆炸发生在旅馆第二层，当时呢有7个房客在屋子里边用煤气炉在烤肉。金东吴说，爆炸当场炸死了4个人，另外呢有3个人受伤，爆炸还造成其他的房间有2名房客受轻伤。这个金东吴说呢，有关官员正在调查爆炸的起因。韩国内政和安全部表示，爆炸可能是煤气泄漏造成的。 有关官员就没有提供呢死伤者的个人信息。另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有56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目前呢，中国确诊的病例总数为1975例。另外呢，有这个疑似病例是2684例。与此同时，不断的有中国公众抱怨官方宣布的这个数字，无论是死亡数字，还是疑似病例的数字，还是这个确诊的病例数字，大大偏低。那么医院的医生呢，也常常是拒绝确诊。武汉肺炎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引起连锁反应。1月26号星期天，南方的这个汕头市就发布了汕头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宣布从27号零时起禁止车辆、船只、人员进入汕头市。早些时候，北京市有关当局宣布，从1月26号起，所有进出北京的省际道路客运以及省际旅游包车全部的停运。那么上海呢，它也宣布了春节期间关闭所有的电影院。还有呢，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市政府说，将从星期六中午开始对来自湖北省的游客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医疗观察。所有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几乎呢都是发生在武汉。武汉作为该疫情的中心，已经在实际的隔离当中。那么现在呢，是中国全国呢正在努力的遏制这个病毒的传播。另外，在除了中国之外呢，在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差不多有十几个的国家和地区，也都发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呢，泰国、越南、新加坡、日本、韩国、台湾、尼泊尔、法国和美国。那么在这个病毒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卫生官员认为，这个病毒呢是起源于一个武汉一个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市场。世界卫生组织在本周宣布新的冠状病毒为中国的紧急情况，但是没有宣布它为国际关注。然而这个病毒呢仍然继续在全球蔓延。法国当局呢星期五晚上报告欧洲首例确诊的病例。那么另外呢，美国呢它在这个星期二，也就是计划在1月28号用包机从这个武汉撤出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和一些美国公民。美联社呢，他在星期天就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的一份通知称，那架将直飞旧金山的这个包机座位有限，不能运走所有在武汉的美国公民。通知说，假如包机座位供不应求，将优先的考虑面临冠状病毒风险更大的个人。目前全球已经有1975人感染病毒。感染者和死亡者呢，刚才我们说到了，绝大多数呢都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汉。那么这个关于撤侨的问题呢，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呢在今天就召开了紧急的记者会。那么宣布呢，日本也计划从这个武汉撤走日本侨民。那么这个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呢，它是牵动了这个不仅牵动了这个华人的心，而且呢也牵动了这个引起了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关注。尽管是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还没有宣布它为这个国际关注事件。那么这个在美国的华人当中呢，当然很多人他有很多的亲戚亲人不仅仅是在这个中国了，那么还有很多人是在武汉。那么最近呢也就是昨天，我遇到了一位这个来到美国30年，在这个美国联邦政府任职的一个卢先生。他呢在30年前跟我们说呢，在这个美国到美国来求学。那么现在呢，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 仍然住在武汉。卢先生就说了，他非常惦念在武汉的亲人，所幸的是他的家人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感染到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他让他感到欣慰。那么他的母亲呢住在武汉市一家这个养老院，这个养老院呢是接近这个武汉市的中心。据他说，这家养老院据这个中国所称的发生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感染源的这个海鲜和这个农贸市场呢也是不太远。但是呢所幸的是这家养老院的老人呢也都没有感染到这个病毒。那么卢先生他同时告诉我，这个武汉的封城是前所未有的事件，这点呢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而且呢据他得到的一个可靠的消息，这个武汉的封城措施要一直是延续到4月23号。合理的推测就是呢，武汉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感染高峰期还没有到来。那么就有专家预测，感染的高峰期呢是在14天这个期间，也就是呢到22月4号这个期间是感染的高峰期。那么这个卢先生还说呢，他的外甥女在美国工作，目前呢正在这个武汉探亲休假，那么也要等到这个封城解除才能返回美国。那么卢先生他的了解呢就是封城以后武汉的这个民众的生活怎么样呢？他说呢，大型的超市都已经关闭了，但是一些菜市场还继续开门，这个市民留在城里的市民呢还可以继续到这个菜市场去买一些这个生活的必须的这个蔬菜等等。但是呢是没有交通工具的，要步行啊，私家车呢那么现在呢也不许上路。那么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推出的一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特别的节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那么在这个武汉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继续蔓延的同时呢，那么由于担心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播，那么许多到有计划到中国大陆各个城市进行旅游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市民呢也都纷纷取消了他们的出行计划。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任欣，他日前呢就到了这个西九龙高铁站，采访到了几位香港的市民。那么下面呢就是任欣的报道。
许多香港人本来要在大年初一乘高铁到中国大陆去旅行，不过今天许多人来到西九龙高铁站排队等候退票。
武汉肺炎很严重是不是？对啊，
所以本来你要去广州要去的，
广州就去广州的。
但是我的家人说，一家人有人说去有人说不去，所以大家全都不去了。我不感到紧张，我只是去广州，好像广州没什么事，其实我自己想去，但是我的家人说不去。
其实我只想去的，但我家人说不去的。
现在疫情扩散，所以不想去一些人多的地方，所以便取消行程。我返回大陆也没有什么意思。
港铁已经在两天前就停止出售来往武汉的高铁车票。香港医管局直诉及安全总监钟建礼25号说：“
大家都知啦，我哋有5名嘅确诊病。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5名确诊病人在马加烈医院接受治疗，仍然留在医院里接受观察的病人有107位。”
美国之音记者任欣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在武汉肺炎传播之际呢，与中国大陆人员往来密切的这个香港呢，就出现了这个囤积口罩等用品的现象。一些药店呢，这个口罩脱销，有些地方呢，一个口罩也卖到了这个很高的价钱。此外呢，在这个香港民主派议员的一个日前的一个记者会上，有议员就呼吁政府为市民提供免费的口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欣的另一篇报道。
在湾仔的一家药店，很多来买口罩的顾客被告知口罩已经卖完。这家店的蔡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应该没货，什么也没有了，口罩没有了，
所有的口罩
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
他说这种情况一月中就开始了，武汉肺炎在全世界的蔓延也让许多香港人感到紧张。香港市民邝先生在零售行业任职，
我们做零售的，这我们会对很多的客人在外面可能一点担心也有。
另外一位来买口罩的香港市民张小姐说，
香港这边我个人其实还好，但是我比较担心就是在内地的家人。其实我是香港人，但是我家里人在上海，所以我想寄给他们，然后所以就买了很多这些清洁用品啊，口罩啊，打算今天最后一天可以寄回家这样。
在香港，口罩不仅难以买到，价格也在上涨。在23号的记者会上，民主派议员张超雄说，这可能对一些市民带来经济负担。
穷人呢，他怎可以即系每日，如果他出外咁样，分分钟都用，每人用一两个口罩，他就可能一个礼拜落嚟咧，佢讲紧要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咁嘅使费。我觉得咧，政府系有责任咧，向基层市民咧提供翻一啲免费嘅口罩。
此外，民主派议员在记者会上也呼吁政府立即把应变级别提升到紧急级别，停止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高铁班次，并且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在各个边境口岸都必须填写健康申报表。美国之音记者任欣，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天推出的这个新型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特别节目，那么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进一步扩散，现在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美国、韩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国际的高度警惕。那么中国政府呢，是否如实公布了疫情的这个严重性，当局的新闻审查和社交媒体是否阻碍了遏制病毒的这个努力，武汉的封城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疫情，又会付出哪些负面的成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播出这个专家和学者对这些问题的个人分析和解读。
贾平先生，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从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假设来说呢，要直线思维的假设来说呢，这个在紧急情况下封城，那么是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原因在于呢，是这个一般来说病毒和传染病的这个传播呢，它是往往是跟人员的流动性、动物啊各方面流动性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西班牙人把这个一些这个病毒和这个流行病带到了美洲啊，这个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讲的是，要说封城和封闭这些这个旅行通道的这样一种效果具体会如何，还要有待于观察。尤其是呢，它阻碍的主要是向外输入输出性传播。那么它内部呢，那么1000多万的人口，它内部，那么这样通过一个封城，它内部的这个传染之间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一个挑战。另外呢，我觉得对于封城这样一个决策呢，它主要要考虑到那个几点，一个是风险和收益的这个比较，你要考虑到这个是不是太大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代价。这样呢，我觉得要考虑到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我们现在这个它是怎么出来？它的依法，它的这个合法性基础在哪里？ 那未来他怎么就是逐渐的消解下，他有没有一定的等级，这都是要考虑。所以他有一个比例原则，有些事情不能用力过猛。比如说有些省他实际上采取了一个半封城的措施，比如说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了省际的客车啊或怎么样，就相当于封城差不多了。那这是不是，那可能只有几个案例病例，那么这是不是用力太猛了？那么这个，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封城以后呢，要做的是更多的是物资调配啊和这个公平的使用，要照顾到这个弱势的这个人群，要把这个资源呢导向最需要帮助的人，那个国家资源的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的配置呢，和以及一些更为优良化的这样一个流线这个管理的流程呢，才有可能让这个这样一个这个迫不得已的这个做法吧，取得一个他所预期的效果，是不是？
嗯，是。那么张女士，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就是现在封城甚至说封省的这样一个措施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他们这种现在采取这种封城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是就是一个补救的方法吧。因为如果是比较早期就是发现，然后呢及时处理，然后呢对这些及时的进行一些隔离控制这种病人的这种流动，如果早期做到这种预防的作用呢，目前呢可能就不需要这种封城的这种做法。但是呢现在已经传播得很厉害，所以现在不封都不行了，所以他们才采取这种封城的方法。美国其实现在已经有2例的这个确诊病人也是从武汉过来的，就说明在武汉的这个城市里的这些人哈，就说已经受感染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机会是很大的，所以他现在这种做法呢是不得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不如果他不采取这种做法的话呢，可能会传播得更厉害，我是这样认为的。嗯，
是。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在之前的美国之音的采访之中呢，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科宁戴克也是在邮件中告诉我们，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人隐瞒疫情。他说在一个比纽约还大的城市里实施隔离将是一项挑战，那么过去的先例表明呢，这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例的隐瞒，而更少的人呢会自愿遵守公共卫生措施。那些不愿意留在城里的人是否会隐瞒病情？贾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这是一种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自由派的一种这个理论观点。这个我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我也一定程度上，当然我也一定是同意这个张老师的这个说法，就是封城呢可能是一个 last resort， 他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太严重了，他实在是没有，加上这个各种压力太大，做出了这样一种选择。但是这个。但是呢，这个我非自愿的，回到您的问题，就是非自愿的这样一种隔离，确实可能会引发一种就一系列的这个人的行为的变迁，就变化，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它不是一个这个，比如不是一个简单的客体，那个人嘛，他自己的主观的思想，他自己的判断。我们看到现在的数据已经显示出来，就各省的各地的这些这个病例，大部分都是输出，都是从武汉跑出来的。所以它实际上来讲呢，客观上就证明了，某种意义上来讲验证了，就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一些它流散掉。但是我也要讲呢，就确实这个它是一个无奈之举。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官方强调的和一个专家强调的是，就是大家要自愿在家里做一些隔离这个措施，怎么样降低现在已经，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么怎么样降低非自愿隔离下导致的这样一个后果，现在应该是我们的政策的叫 priority， 现在是优先考虑的这个优先考虑的这个方向，降低由此带来的负面的这种效应。就比如说我们更好的分配，更公正的分配，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更多的这个物资源的投入，那么尤其是 commitment， 就政治上的这样的一种强的领导力和一种承诺，是吧？这个我觉得就不要说空话，假话，这个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以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负面的效果，是不是？
嗯，是。那我们现在的网上的观众啊，还有网友也是纷纷给我们发来他们的评论，我们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叫做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的网友说，中共呢还在拼命的封微信号和微信的 QQ 群，阻碍这个武汉肺炎现状的真相，那么请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
另外一位叫做 Storm Runner 的网友说，病毒已经无法控制了，武汉市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为了自己的官位晚报和瞒报疫情，病毒早就随着春运返回潮扩散到了全中国。那么今天是武汉，明天是北京、上海，中国的所有城市都会一个一个沦陷。另外一位叫做王 Ada 的网友说，封城的后果且不论，因为中国的性质呢，就算这种病毒再来100次也还是一样的，僵化的体制只有可能导致病毒的扩散，不可能会及时的反应。那么另外呢，2000亿美元下的城下之盟，中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和消化，在春节这个刺激消费的环节，全国封闭也会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那么经济呢，也是中共的合法性和命脉，现在他们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中南海内部也非常的恐慌，国际上也会加速看空中国，2020年经济会崩盘。那么现在呢，中共也是前所未有的脆弱。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相反的观点啊，这一位叫做恩明孙的网友说，不是瞒报，而是新型病毒大家认识不足，当然当地政府也有疏忽。那我们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啊，贾平先生，我们先问一下您，您觉得对这些网友不同的观点，您觉得这个武汉市是否存在瞒报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是只是新型病毒大家认识不足？
我想现在看来呢，就是综合各种信息呢，应该说这个前期的对于信息的这种搁置，或者说一些漏报，或者甚至是瞒报，这个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下定论，因为我没有证据，那我只能从这个公开的数据和报道来分析，确实前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专家呢也指出来了，那个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最后呢，可能最后要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客观的调查，是吧？最后才能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要讲呢，信息的透明，确有可能是导致了这样这个问题的产生的，这个是尤其在前期，是吧？这个那么刚才有网友也说这个关于这个名称的问题，我觉得确实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尤其是如果是各个地方都采取，但这个封城这个用词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它不一定是完全都人员就全部都被封闭掉，有一些比如小商小贩啊，或者就是菜农啊，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啊，这些的流动性，我觉得要保障的。就要有一个比例对称性，你不能就什么都给停掉，这样会导致物价飞涨，导致各种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因素出现，所以这个要高度的注意的啊，主持人。
张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是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是在瞒报，还是说只是前期对这个肺炎的认识不足？
我是这样子看的，因为现在呢，刚好就是冬季，就是流感、感冒。就是易发季节，所以就是这个冠状病毒感染呢，它的症状呢和流感，实际上它也就是一种流行性的感冒，但是它是来源于这个冠状病毒感染，不是其他的这种一般病毒感染。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所以可能就是这些医院啊，或者是卫生部门哈，会对这个有忽视。但是呢，就是第一例这个冠状病毒确诊报告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到这个就这个新型的病毒，这个变异的病毒被诊断出来的是中国他们这个卫生部门上报到 NIH 的这个基因库里面去的，证实了这个是一个新型的这个变异的病毒。所以第一例这个基因新型的病毒被诊断出来以后，确诊了以后呢，才知道哦，这个是一个冠状病毒的变异型，所以现在给命名成是武汉2019这个新病毒。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第一例的确诊，这个基因诊断出来以后呢，他们才知道哦，现在这个是一个新的病毒。他们可能当时呢，可能我是自己是这样感觉了，当时呢可能没有很重视，所以如果是确诊了以后呢，就要赶快采取一些措施。实际上呢，像流感，如果是你患了感冒以后呢，像流感也好，这种冠状病毒感染也好，就是一般因为身体里面对这种新型的一种病原体是没有抵抗力的，没有免疫的，所以呢，只能就是按照这种对症治疗，比如说你有发烧、有咳嗽，就给你降降温，就是要多喝水， 然后呢，为了防止房染传播呢，要勤洗手，少到人多的地方。如果当时呢，就是呼吁大家做这种预防的工作，可能会很快的，就是限制这种传染源的这个扩散。所以，实际上我看一些文献哈，从十二月份就开始就发现了这个病毒，到现在就是已经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所以可能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呢，到医院。他封城好像是22号开始吧，所以就说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我觉得他们采取措施慢了一点，我是这样认为的。
张女士，能不能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毒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途径来传染的？那么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对，它这个病毒呢，它就是比较特殊，这种病毒呢，它叫做冠状病毒。它一般呢，在这个动物间哈，就是有很多种类型，基本上都是在动物之间在传播。但是呢，就是只有现到目前为止有七种类型这个冠状病毒呢，现在对人有感染。其中有四种呢，就是早几年就很常见了，在人群中就有广泛的这些传播啊流传。然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有三种，比如说。2002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 SARS 病毒也是一种冠状病毒，当时呢也引起了就是发病也挺凶猛，传播也很凶猛。然后呢还有2012年呢是这个叫做 MERS 的这种一个病毒感染，也是冠状病毒。今年这个呢就是武汉的病毒，也是一种这种病毒呢，它这种突变很就是很常见。它一突变以后呢，它就很容易的在人群中广泛的流传。它的传染途径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空气啦，比如说带病毒的这个病人哈，他通过打喷嚏啦、咳嗽啦，把这些病毒就扩散到这个空气当中。如果你有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带菌的这些病人的话呢，你可能很快就通过这个呼吸道啊，这个空气中的这个病毒啊，就进入你的这个上呼吸道。那另外呢，比如说这些病毒哈，在一些物体上，然后呢，你接触到手摸到了，因为手的皮肤哈，一般是有一些自我免疫的一些防护功能的，就不会病毒不会通过你的皮肤进入你的身体。但是呢，如果你手上有病毒的话呢，你如果你摸你的眼睛、摸你的鼻子、摸你的嘴巴，它会通过你的这个黏膜，就很快就进入到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去，造成你感染。所以呢，防护呢主要是就是戴口罩，就是防止空气中的这些病毒进入你的身体。还有一个呢，就是外出以后回家一定要洗手，而且一定要洗得很认真，洗得很干净，把手上的这种病毒菌给洗掉，就不会进入你的身体。这个是预防作用。它的症状呢，主要是和这种普通的感冒和这个流感的症状都很相近，主要是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咳嗽、流鼻涕。然后呢，如果是对那种体弱身体比较弱，或者是老人、幼儿，他就很容易就侵入到你的呼吸道往下走，造成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对，所以一般就是说这种感染后就说死亡率比较高的呢，都的人群呢都是发生在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幼儿，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一些人群。比如说身强体壮的人呢，感冒以后可能他就会身体里面产生一种自我免疫，然后免疫力出来以后呢，抗这个病毒的抗体也在会你身体里面产生，然后呢你就会自愈了，就几个星期后一般就会好了。就是具体就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在家里哈，如果你患了你觉得疑似感染了这个病毒，如果症状不是很严重，你可以在家休息。然后呢，在家里面呢，你也尽量戴口罩，不要感染你家里的其他人。然后呢，多喝水，然后呢，保证足够的睡眠，这样子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是。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封城或者说封省的这样一个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目前有一个担忧，就是有可能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医疗的资源来应对这样一个疫情。因为我们在网上也看到非常多的视频显示，
武汉甚至是湖北的许多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了。那么究竟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真正的来应对这个疫情？贾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个人的感觉呢，是作为中国像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的这个所谓第二大的这个强国吧，是吧，就是它的国力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它应该它的这个制造业各方面它应该拥有着相当强的这个物资储备的能力，物资提供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是现在网上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些比如一些抱怨啊或者一些视频啊这些问题呢，说明什么呢？它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物资调配啊，这个在这个整个的管理流程在一开始应急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了一些混乱和不匹配的这个现象，就它的这个物资没有这个到合理的地方去。我也看到一些批评的声音，说这个天量的物资但是却到不到人的手里去，不能及时的到一些人的手，就是尤其是医生们的手或医院的手里去，那这是个管理问题，对吧，就是个管理程序。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流就是怎么没有，我可能在武汉这个地方呢，就是它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这个物资调配的这一个信息共享的这样一个平台，他没有能够建立好，所以他有很多人就会抱怨。那这个抱怨呢，其实就抱怨出来也不是坏事，抱怨以后呢，那么他就可以一定要去及时解决它。但现在我们想要有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想，这个信息怎么去共享它，怎么能够就立刻的去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啊，信息不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另外呢，我觉得像这样像他如果在封城的情况下，一千多万人单位时间之内，你去这个他的医疗资源在单位时间之内，本地医疗资源一定是有限的，那他就需要外部的援助，外部的援助他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他需要有消化，那需要有住宿各方面的后勤的保障，这些在短时期内都是考验一个城市的这样一个这个应急的能力。那么在我的感觉呢，就从这些这个不同的声音抱怨声音来说呢，我感觉可能这个应急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缺陷，有短板。
您刚才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继续是跟在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一些报道。那么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发生之后呢，这个武汉市在1月23号的时间的时候呢，就宣布封锁整个的城市。意思就是呢，切断所有进出这个，尤其是出武汉、离开武汉的这个所有的通道，包括空中、这个陆路等。那现在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武汉的这个封城的情况就是只许进，不许出，并且呢，这个什么时候解除也没有确定的一个这个说法。那么有消息说呢，差不多还有至少嘛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么这种说法呢，还没有得到这个武汉政府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我们还没有去证实。那么对于这个武汉的这个封城的情况，武汉的市民是怎么样看待的？那么在日前呢，我们的记者呢就随机采访了武汉市的这个市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采访的录音。
是的，现在影响还挺大的。因为从今天早上凌晨就开始发布这个封城的这个封武汉市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渠道，还有所有的进出口，就是高速啊，飞机场啊，火车站呐、这种之类的。然后这个吃的方面，然后现在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官方都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就是各种去超市采购物资啊，然后从市场去买菜呀、然后就是准备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然后那个出行方面的话，现在也只有通过这种共享单车啊，然后这种出租车这种方式出行。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的话，我也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证实这个，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去证实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目前来说的话，当然我个人判断的话，这个数字的话，它只是反映目前的一个现状吧。可能的话，潜在的数字他们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 而且这个工作的话也很有难度，也无法统计。
明白。
可能现状的话，肯定是比他们说是要严重的多。
嗯。
就是我个人猜想的话。
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有，因为现在不是今天早上说是10点封城的，
嗯，
然后现在的就是说地铁啊，然后然后什么公交都已经停运了，
嗯，
然后那你看那种没有车的人怎么出行，对不对？我觉得这出行肯定是一个问题，然后没有车的人只能打车，然后现在我觉得出租车肯定也会涨价，而且如果在家的人他们要生病要去医院的话，我觉得出行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车的话。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那个口罩被因为口罩大家都在买嘛，武汉人又比较多，所以那个口罩的售价就会比平时贵很多。
嗯，
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有两个环卫工他们去买口罩，
嗯，
然后我看他们买，然后当时那个人卖他还算便宜的，就是那种很普通很普通的口罩，
嗯，
平时可能只要5毛钱或者1块钱，但是他卖他就卖了5块钱，但是5块钱其实还算便宜的，
嗯，
因为现在像那种好一点的口罩都卖了20-30块了，
嗯，
要卖他买5块钱，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你们也要买口罩啊？就是你们单位没有发吗？我就是指他们那个。卫生局之类的，我以为他们在外面做清洁的这种人会发，结果他就说，他说发了，但是可能是不够用吧，所以他们还需要自己掏钱买。
各位听众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中国城市武汉人口1100万，处于冠状病毒爆。
是的，现在影响还挺大的。因为
中国城市武汉人口1100万，处于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周四用手机拍摄的这些图像显示，警察部署在全城。随着最近几天病例激增，湖北省各地都采取了安全措施。计划本周末参加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居民被阻拦，进出城市的公共交通被切断。在北京机场，旅客们正在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我还挺担心，我挺怕它变成第二个 SARS。所以我们都戴了口罩。
中国国家电视台显示，医务人员在全国机场对乘客进行筛查，发高烧者都被隔离。美国之音无法验证这些图像的准确性。世界卫生组织周四没有将中国的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宣布了，就会把这一病毒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置于同一水平。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计划10天后再次开会。专家说，冠状病毒还没有像过去的流行病那样严重，比如2003年造成近800人死亡的 SARS。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与 SARS 最接近的病毒，因此它必须被视为真正具有潜在危险的东西。话虽如此，当天的病死率比 SARS 要低得多。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在武汉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并确保所有病例的接触者都得到追踪和隔离，而且让有呼吸道症状的人都接受病毒测试。
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旅行者的筛查。专家说，最担心的是病毒在中国境外的人际传播，这可能预示着全球流行病的开始。美国之音李奇威尔报道。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才呢，为您这个播出的呢是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威尔的一篇报道。那么就是这个全球冠状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呢，在星期六已经上升到了近2000例。那么中国境内至少有56人死亡，这个情况，以及呢这个世界对这个中国这种新型肺炎的这个反应。那么最近呢，这个在这个主要的一些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在严密的防范来自中国的这个旅游游客和参访团。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维吉尼亚州朗费罗中学， 他近日呢就要接待一个按计划就要接待一个从湖北宜昌到这个那所学校进行这个交流的这个学生访问团。那么由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这个高度的戒备与警惕和不安，那么这个学校呢他取消了这个访问团的这个访校的计划。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The students actually are having a great time.
这些学生实际上玩得很开心。当然，本校的人之前很兴奋能接待他们，大家都很期待，但也能理解来自社区居民的担忧，不希望冒任何风险。尽管证据和科学实践表明，病毒传播的风险非常非常低，但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我们聆听家长的意见，然后我们继续为这个参访团提供支持，提供在教学楼以外的协助。我们继续以其他方式支持他们，确保他们在首都华盛顿拥有美好的教育体验，而不必待在校内与学生接触或住在寄宿家庭。
But just not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school building. We went ahead and supported them in other ways.
刚才是校方的这个说法。那么呢，这个对于这个参访团，我们还有这个家长也参与进去。那么有些个家长呢，他按计划会接收这个学生参访团的这个学生到这个家里边来这个居住跟那生活。那么家长呢对这次参访团也有些个担忧。那么下面呢是家长的一个采访。
把女儿接走了。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了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2:30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说别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还不太明朗。今天上午我们跟这个校方开过会的，然后他们现在态度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说就是改变这个计划，所以呢多半据我们估计这些交换生还会按照计划就是下午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我说今天就先把女儿先早一点接回家吧，然后再看看动静，看看他们，看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嗯，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附近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然后在那个group chat 上面都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考虑可能不上学了。嗯，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在这个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刚才我们也一再提到，就是引发了这个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戒备和关注。那么在美国呢，美国卫生官员在1月24号呢就证实了第二例武汉冠状病毒的这个感染者。那么这个第二个感染者呢是从武汉返回到芝加哥的一位60岁左右的一个女性。那么她呢是被确诊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那么确诊的病例在美国由一例增加到2例，是不是还会有第三例，甚至会继续的增加。那么这种担忧呢在美国民众当中是否会引发一些个恐慌。那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他就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就上述的问题呢发表了个人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it is indeed necessary for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谨慎应对，因为我们对于该病毒仍然所知甚少。但我们了解这一病毒比我们几天前所预想的要更加危险，或者说比政府想的更危险。现在我们看到出现了更多的病例，现在有近500个病例，17人死亡。我认为死亡率还会上升。中国政府看来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严重的健康事件， 他们已经在采取措施，隔离了武汉整个城市。这一切表明，这不是普通的病毒，病毒的传播路径也与2002至2003年时的非典病毒相似。我认为有很多迹象提醒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You need to be prepared and be ready.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换个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在1月15号的时候签署了这个美中贸易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在美国国内就引起了这个褒贬不一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会如何影响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而选举又将如何影响美中经贸关系的这个走向？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一个报道。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我们在美国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及其盟友将其视作是一场重大的胜利，大举庆祝，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份政治文件，面子工程，对于解决美中之间根本的经济矛盾并不起到什么作用。我在不久之前采访了华盛顿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史蒂夫·麦罗，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于这样一份协议有一个怎样的整体评估。
我不认为这纯粹是一份政治文件，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它也不算是一份路线图，而更像是避免之前的局势继续恶化的举措，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尾声，而不是继续向前的路线图。
虽然美国国内对于这样的一份贸易协议褒贬不一，但这并不影响特朗普总统在签约仪式的现场、在推特上、在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上，把这份贸易协议当作是他执政的成绩来夸耀。而他的支持者每每会在此处给予他最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这样的场景是否意味着这份贸易协议为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增加了赢面呢？我们再一起来听听麦罗先生的分析。
It's hard to say. I think for low information voters,
不好说。我认为对于信息掌握不充分的选民来说，他当然很容易把这份协议描述成是他兑现了他的承诺。但鉴于农民因为贸易战而承受的损失，他们是否会认为收获大于损失，这一点还不清楚。大概有42%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不管他说什么都会支持他，所以我认为这不一定说明他们支持这份协议。不过特朗普总统能够近乎同时既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又完成美墨加贸易协定，这算是他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来在很关键的时刻，也就是年底，正是弹劾即将开始的时候，这给了他一个有竞争力的说法。我认为特朗普没有冒着破坏美国经济的风险，让美国在选举年陷入与中国的更大规模的贸易战，这一点对他是有利的。
史蒂夫·麦罗指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风头很快会过去，而现在距离11月的大选还有很长一段时期，在这段日子里，任何一件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而特朗普总统此前表示，他希望等到11月的大选之后再和中国签订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为什么呢？
So first of all, I think in part he says that.
首先，我认为他这么说的部分原因是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他，他无法在大选前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你必须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观察特朗普的一言一行，他试图向他的选民展示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因此他没有理由过度承诺，结果兑现不了。其次，我认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如果他再次当选，又获得4年的执政时间，这让他有更多的筹码来应对习主席，从而达成更好的协议。事实是否会这样呢？我们很怀疑，时间会告诉我们的。
在与麦罗先生的交谈当中，他表示他对于美中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并不乐观，而且他认为中国在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所做出的某些承诺也很难兑现。那么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得了连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当中没有了竞选，没有了要讨好基本盘的压力， 特朗普总统是会继续的更加坚定的追求他在一开始所设立的目标，还是会变得更有灵活性，甚至对中国转向温和呢？
And on China, quite frankly, I think it's hard to imagine.
在中国问题上，坦率地说，我认为很难想象他会软化自己的观点，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态度。华盛顿很少有两党都支持的事情，但其中一件就是对中国强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征收关税，但看看民主党候选人就知道了，他们都说他们不一定会像特朗普总统那样使用关税，但他们自己会对中国更加强硬，更加咄咄逼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看到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So, from that perspective, it's hard to see him going easier on China.
那么，如果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胜，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是否还会有第二阶段的协议？美中经贸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史蒂夫·麦罗先生也做出了他的预测。
我不认为如果民主党人当选，他们会跟进这份贸易协议。我想他们基本上会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成是特朗普政府的产品。他们会试图回到美中经济或者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中来。我不认为还会有第二阶段贸易协议。我认为他们会努力向中国施压，但不一定是要求中国兑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我认为他们会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但问题是民主党政府会使用什么筹码呢？我想他们会想要将自己跟特朗普总统的路线区分开来，不仅使用关税，还会继续使用出口管控、投资限制，或者是基于人权议题的制裁。
那么随着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了七个月，那么香港政府呢是持续的进行这个一些个禁止的这个措施，比如说是禁卖政治宣传品等等，那么就被批评呢是压制言论自由。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个美国之音记者任欣和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的维多利亚公园年宵市场显得比往年冷清了许多。这是因为政府以安全为理由，首次在年宵市场禁卖干货以及禁止政治宣传产品。前香港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认为，政府的措施是在压制言论自由。
从一开始的政府取消干货的单位，已经把的年轻人的创意跟他们要做的作品的封杀压下来，把不同意见或是对政府的批评压下来，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压制言论自由的措施。
不过在当局的禁令之下，仍然有多个民主派团体及政党发挥创意，将政治信息融入出售鲜花的摊位。香港支联会义工陈先生说，
我们呢有一个叫莲蓉树，让师们把心意牺牲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我们有自由花，还有十二种品种的花品，代表着十二个维权人士的身份。
而社民联设置的摊位遭到拆除，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说，政府说他们的摊位与维园整体的节日气氛不符，但他认为原因是他们突出了警察暴力问题。
我们的展板是摆放在讲述在宣传反送中，过去我们香港人经历过的半年反送中的一个运动的历程，还有一些我们就是播放警察粗暴对待我们市民抗争者年轻人的一些影片。
美国之音记者任欣、汤慧云，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观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特别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